天地为学，无有外才，故登受持别业法界，融合三世，凡其三藏，由心眼里皆成种子之为界体。那么这一段呢，这就解释那个经是前言。那么出是说鬼这一句话是怎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鬼我们受戒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成佛。叫做说，那么也就是下面那个总归已大成，是这个意思啊。出是说鬼，那么下面呢就正式的解释了。且也者，今是且也。什么叫做且也呢？就是尘沙万境，这个万境也就是指的那十法界情欲五情之境。那么如来在这个境界上啊，治疗这个尘沙的界法，哦，叫做尘沙万境，无别治法。那么这个因为境界是无量无别，那么想对佛说这个界法呢，也是无量无别，这个无别治法，法也就是这个界法啊。哦，五十颠倒名为外我骨受轮转的，因为我们过去啊五十生世以来，对于我们的心性，对于这个外边的十法的境界，对于这个界法，都是属于颠倒迷惑，认为这个十法界的境界啊，如来所知的界法，都是属于心外之物。这是我们在迷惑心中啊，认为是心外之物。既然有了心外之物，所以这个心所以紧转，就流转在这个六道三界之中啊，受这种生死的苦恼，故受轮转。今之为时，无有外尘，故正受持别业法界，融合三世。那么下边这一段呢，这正是说明这个有这个上根立智的人，他开悟就明白了这一种道理。今之为师小，那么他就知道啊，这个十法界情欲无情之境呢，都是我们唯识唯心所造，唯识所变的，实实在在呢没有外边这个十法界情欲这个情欲无情的成见。那么明白了这种的道理，所以我们才正式去受戒。故正受是我们正在受这个具足戒，或者是这个地方也包含这个五戒八戒。正受戒法的时候，你就是受五戒也是一样，受具足戒也是一样。那么正在受戒的时候呢，受具足戒就是八识结摩，那么五戒就正在受三皈的时候，要普遍演练十法界的境界，在这个十法界境界上面呢，勇猛地发出三种誓愿。这三种誓愿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十法界的情欲五境之境上，要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四修一切善，五善不修；四度一切众生，无有众生不度。就发这三种的誓愿。那么这三种誓愿就前面讲过了，就是菩萨的三界境界。我们要站立去实行呢，那就是行菩萨道。凡修三障，那么就把过去那个迷惑、造业、受苦，这个火焰苦的三障啊，把它相反过来了。因为火焰苦呢，是我们这个属于恶业这一方面，我们受戒呢，想凡恶业而升起的善法，叫做凡喜三障。由心业力结成种子，由我们这个受戒这个心业之力，就有那个时时转发这个力量。所以在我们这个第八十帖中啊，就是把那个表示转过之后，那个无表示留下在我们这个八识帖中呢，那就是善法种子。 即为解体。 那么这个三法种子是什么？在正式完美受戒而达到的这个净心受所运用的五浊戒体，这个行即五浊戒体。因此能也说也，能发说法，能行所行，无非行现。那么我们在这个值得，在这个应该要值得。 我们凡事受戒的都应该要知道，能也就是这个能也之心，这个能也之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受转戒的时候啊，第六意识，那个实行说。所也的呢，就是那个十法界成于五尘之境。能法的呢，就是法的那个上品的三心，发那个上品心。 这三种的事业啊，那么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五浊戒体能寻的，因为把这个五浊戒体留在我们八识天动之后啊，它能够有一种寻一样，叫做能寻，能够寻起我们的戒体，而不是能够寻起我们的戒恨。
还能够寻起我们的妄心呀，使令他不要这个相对这个妄真而犯戒，这个能寻。所寻的呢，那就是我们这个希望分别心，无非心性。那么上边这个能也说也，能发说法，能行所行呢？那么所寻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我们的心性，把我们这一面本质的心性呀，把它寻来寻去，寻来寻去。 行的清清净净，一点尘垢都没有了。是用什么行的？是戒法，这个戒体戒行。心性无别，故体无别。因为我们这一个的心性啊，那么它是，这个无有别境啊。 故体，我所有这个戒体，我们所在这个戒体呢，也是没有别境的。行无尽故，皆有无尽。那么这一句话同上面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当知即是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应当知道这个受戒达到戒体升起戒恨这个方面呢，就是受戒呢，就是说法的菩提心。假设升起戒恨，那么。 那就是所修的这个菩萨道，修大慈恨，这个大慈恨前面那个大慈悲，那就是菩萨道，哦。那么修菩萨道所达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无上的菩提果了，是实名实道。那么这一种这个横门呢，就是戒横呀，实实在在呀，就是那个所行的真实佛道。 因为我们说法界是菩提心，所行的是菩萨道，那么所感的果呢，一定是菩，一定是佛道。这个十道就是指这个无上菩提的教义啊，持戒大乘。那么这个就是是四分离所戒的圆教中之中啊，持圆教中是属于大乘啊。三世如来十方诸佛。 世生昌灭，动态解救，八千方便无量法门，种种实为，莫不有此。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举出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啊，就是三世，这是诸佛，那么三世就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乃至现在的十方诸佛，那么他们呀。
视线出生于世，那么昌也如一念度，或者是顿开这个大教，就如同释迦牟尼佛是华严，解救就如同那个三，这个三识啊，罗汉、方等、般若。那么他们应用无量把这个方便全巧，就是无量的法门，就是广设有无量的法门，而且这个种种的实为。 就是实舍作为，是满不由此，完全都是有了这个究竟的佛道而说实善的。
假使不是为了佛道，那么这些种种习善那就不实用了。所以这个在前边这个唯有一佛称，五日一无三，诸佛方便说，那么这就这个意思，就是满不由取，无不是为了希望众生能够成究竟成佛。这个词就是请那个无上菩提来讲的。故曰，虽说种种道，其实未佛称。那么这两句话就恰是把这个意思指出来了。持戒恒忍一心之处，那么这一种啊，那么我们把前面这个三种这个戒题明白之后，那么这就是啊受戒的恒忍，那么一直圆心办道，那么取向这无上菩提啊之处，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必须明白这一种的道理。那么根据这种道理去如法修持，那不会有错的啊。然而诸事着身，惯习难断，初心全如，永退菩提，故须提升弥陀净土，况复圆中三句，即是上品三行，乃至到这个一心之处理。那么像前面呢是这个灵智律师呀，是解释那个道学律师那个十一节也中归大乘故须于心已处这一段啊、嗯。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就是灵智律师呀，那么他自己他老们就自己呀就是讲出来这一门一段呢，告诉我们要起身净土，就这个意思啊。嗯，这个然而呢，上边道学理师所说固然是真而且实，但是在这个五住软世这个苦恼的众生呀，那么他这个也障碍太深了，而且这个五世以来这个习惯呢，这个软世这个习惯呢很难以断除，所以叫做初心全然。假设我们这个初发心的人想要这个了解这个佛道这样的长远，他心里边有这个胆怯啊，或者这个如今如扰，永退菩提很容易使他退失这个大菩提心的。那么怎么办呢？那么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方法呢。为什么方法呢？就我们在今生之中可以求生净土啊，叫做故须啊，其生弥陀净土，况佛何况这个圆中的三际，圆中三际就是那个三际境界，而且圆教中所说的三际境界，就是那个往生净土这个上品的三行。看下边这个灵智律师的配合啊，这个利益断了，那么这个三利益界是断除一切的缘法，那么就是那个上品往生之中所说的这个自成心，舍善修智，那么这个舍善法界就是修习我们这个本具的大智慧，这个舍善就是修习我们的智慧啊、嗯，所以这个那个。道生呢，它是以智的为主，所以是三法界就是修我们的智慧。那么这个三善修智呢，就是那个上品往生的那个神性，三善利我呢，就是那个上品往生那个回向法业性，就是把这个三际境界相配那个上品往生的神性，积聚三心。那么既然这个三际境界就是这个上品往生的三心，那么假使我们要是如法持戒还能够念佛的话，那将来是必定可以是连登上品达无上人的。那么往生净土之后，他这个寿命是无量无比，所以不需要等待另外一生， 就可以成就这个佛果的菩提了，而且在这个净土中呢，也没有任何一种退堕的因缘，叫做了无退觉。那么只有很认一心啊，究竟一心的处理，这就是啊，两句历史告诉我们，恐怕我们今生在那么在娑婆世界拥有这个退是道心的方，退是道心的这个基础。 所以就告诉我们要把它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这也是我们究竟往生净土啊究竟一心的处理。故下引证，皆《法华开学文略》。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来自一直到这个，啊，辟华小注这一段啊。
全部都是这个《两句历史的解释了。这个故下引证是指什么地方呢？是故经引，十方佛土唯有一乘，是下边的啊。那么这是引证这个经文来证明。那么说引证的呢，就是指这个《法华经》开学学识之文言啊。经文，我持九部法，随顺众生说，如大乘为本。 那么这三句呢，是我持九部法，这个九部法就是那个巧号、重性、古体、智说、因缘、辟本生、本事、论义啊，这个我持九部法是随顺随顺三乘众生啊来说说的。那么这九部法呢，若大乘为本，是这目的呢是让他入于这个大乘，而为这个根本。那个小乘。
固然是为这个大乘的根本，那么这个大乘这十二部是指什么呢？还有那个黄广受记微尘有，一共呢有个十二部啊。那么前边的九部是小，那么为什么要说小呢？目的就是让他要入大而为本。又因神人若菩萨闻我所说法，乃至一句。 皆成佛无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那么诸佛方便说，但以讲名字，引导于众生，说佛智慧故。那么有的在这个《法华经》里怎么讲啊？这声闻若菩萨，这个声闻呢，就代表这个眼觉二乘。
那菩萨呢，就指那个取觉的菩萨，就是正是说明这个三乘啊。文、嗯、观所说法，那么文观在这个前边所说的这个或者是这个罗汉、法等般若等法，乃至一句其中啊，只要他能够听到一句，那么这个一句之中呢，是彻底明了佛说的意义。 那么这样的这个目标啊，好像我们现在常常听到啊，不知听到一句呢，但是我们没有明白啊，是皆成佛无疑。那么在这个法，在这个《法华经》中啊，佛就告诉是单合掌小低头啊，那么皆功成佛道，就是不但是以这个声闻、语觉受记，以一切众生呢。 都受记，叫做皆成佛无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那么看下面这个小字，那个十方诸佛呀，完全都是如是，不是单独释迦牟尼佛一佛是这样的啊。五日一无三呢，那么下面也是，大小相对为二，三乘相对为三呢，就前面那个声闻也就菩萨就属于三了啊。 除佛方便说，那么这无论是三乘也好，五乘也好，那么就除了佛方便说这个三乘五乘法之外，但是呢，以这个假的名称义理啊，哎，牵引众生，就引导一些众生。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二乘三乘五乘来牵引众生呢？说佛智慧，目的呢？ 就是
把这个福慧把它分别开来说，因为这个你直接给他说这个福的智慧，他的根基不能接受，那么把这个福的智慧把它分开来讲，声闻语解，那么写断戒时戒惑，然后断时和断这个尘想惑，然后最后断无明惑，那么他得一步一步的来啊。所以说前面说这个三乘五乘呀，都是为了他的成佛啊，就把这个佛的智慧给他分别开来解释。那么等到他呀皈依这个法华经，佛给他受记以后呢，那么他才知道啊，原来过去所说的小乘呀，都是为了大乘，就等于我们呀读幼稚园读小学呢，目的呢都是为了我们上大学。那下面那个语称呢，就修因啊，修正因果，是非是等，皆是方便加名之啊。那么这个语称的修正呢，语称就前面那个或者是三乘五乘的因果了啊。即下确修，这个即下确修指什么呢？就即知此意啊，这以下这一段文。确修，那么就正是呀，这个道学理事呀，劝大众呀，要如法修习我们的戒恒。那么又分为两代啊，初具十善开悟。这个初具十善开悟呢，就是说即知此意，就前面那个仅是前也啊，就十善了悟。由是前也，然其毁犯。那么由于啊，认识了我们受戒而达到这个戒体的这个因缘，那么我们要是升起这个持戒的心，那固然是属于上进，假设是毁犯呢，即犯之心。那么我们明明这个戒法由心所照，是为是所变，那么我们犯戒就是毁犯我们之心的，这就是即是是犯之心，就是犯了自信。故中妄言，既然毁犯了自信，那么自信又被警戒所迷了，那么火焰故再升起。所以故事观在增加我们这个希望之言，那么重新又流入于这个生死这个苦中了，并且呢还染污了我们所得这个善法种子的这个成佛的正见，也退失去了这个广大的菩提心呢，也失去了这个成佛的无别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一段呢，这正是告诉我们呢，受戒之后不要有所毁犯。如果你一有所毁犯呢，把这些无成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呢，就完全失去了。故大修经论广学修持，因此啊，无论在这个大乘经里边也好，小乘经里边也好，诸多的论典里边也好，没有哪一部经哪一部论说是你可以犯戒不要持戒，没有这样讲过的。这个广劝奉之，广开的啊劝我们呀，说如法的奉行戒法，如法的守持戒法。谁不转学圣意解释，或者有的地方讲到这个理论方面呢，而没有把这个戒恒转学出来，但是大圣所说之意的的确确就在于此。然不知此，但是圣为即知此意，所获即成，说是一大。那么假设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戒体所获的戒体这样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犯戒还是无所谓的，就是这不知者是得失上位。即知者，假设我们知道我们的戒体是那么成佛的正因种子，那么所获得的戒体呢，既然是神光无量，那么我们所失去的功德呢，那也是太大的。就是失去了成佛的这种功恒，那么多么可惜呢？离习情舍，不可为重。 那么按这个以上所说的这样的道理呢，我们必须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守守我们的善业，保护我们的戒体啊，而不要有所违反啊，不可为重，不可以啊稍稍微微的放纵我们这个希望分别之心，让他呀还想对这个希望的境界而犯这个希望，而照这个希望之业了。当下解去这个当下性指哪方面？积极此意，当化如梦如佛了。这以下的文哦，是解去，就结束了这一段文呢，是举出这种事实来，要劝导我们呀，如法持戒。因以佛了世人所中，那么说我们的戒体啊，超过我们的生命啊，那么这个当然要超过这个佛了了啊，所以这个生命一般人呢，他这个生命和这个度慧的佛了，当然一般世人所中，但是要是拿我们来讲啊，受戒的来讲呢，要超过我们的生命。就下面说这个身啊，且举，那么且举为喻，且举这个佛浪生命而为譬喻啊。那么还有这个诸多经论之中啊，所谓这个恶诸所谓这个恶诸丑序含板比丘，皆是妄生化界的。那么这个恶诸比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在世界上有一个。每个比丘其实啊，他到这个竹石家里边去乞食去。那么这个竹，这个竹石是什么？就是那个传竹，就好像我们传念佛竹的这个师傅啊。那么他就到他们家里边去乞食去。那么这个竹石呢，有这么一块这个很红的这么一个珍珠啊，这个是特别贵重的一颗珍珠。那么。这个主师看到比丘来乞食嘛，他就拿他的钵呢回去给他装饭去。那么这个时候有一只鹅看到这个红色的珍珠啊，那么他就一口把它吞在这个肚子里面去了啊。但是这个主师给比丘装好饭以后啊，拿出来交给这个比丘，可是一看呢，这个乞食的珍珠啊不见了。那么在这个当面之下呢，也没有第三个人，那么他就认为这是比丘啊，把他这个珍珠偷走了，就装在身上去偷走了。那么他就用这个一通的药，这个比丘说我没有拿，那么他就用这个木棒啊给打到这个比丘啊，这个皮肤啊血肉，这个血呢流到那个地上去了。那么这只鹅呢，又看到这个。血来吃这个比丘的血，那么这个主是就心里的一个恼恨，就是一棒就把这个鹅打死了。打死之后啊，这个比丘才告诉他，我说是你好了，你不要打我了，我现在告诉你。那么他就说，你这一块珍珠呢，就这个鹅呀，他认为是一块这个红色的肉，就是那肉，那么他就把它吞进肚子里面去了。那么主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着讲呢？他说，我如果同你讲啊，你一定会把他打死呀。那么现在是你自己把他打死了，那么所以我才讲出来，这就叫那个裸珠比丘的故事。那么这个丑戏比丘呢，也就是这个比丘在路上经过，比这个强盗啊把他这个衣钵夺走之后啊，想要杀害比丘，其中有一个知道比丘法了，告诉他这是不需要杀害比丘，你用这个桥把他绑住了，他就不敢动了。因此这个他就用桥把这个比丘绑住啊，那比丘也不敢动。为什么呢？就是钻绳种啊。所以等到有后边有人来把他的桥解开之后，那么这个比丘才走开啊，就丑戏比丘。那么这个也是常讲的呢。还有这个含板比丘，这个含板比丘因为有一次啊，有这个很多的比丘啊坐船到这个大海里面去啊，由此到彼，那么到了这个中间呢，这个船坏了啊，这个船坏之后啊，那么把这个比丘都漂流这个海里边去。那么有一个年轻比丘呢， 他就到了这么一块木板，可以啊，有这个木板的能借这个木板的力量呀，可以渡到这个海边去。那么其中就有一个上座比丘，这上座比丘就同他讲啊，说是这个下座比丘呢应该恭敬上座比丘，我现在年纪老了，没有力量了，游不到外面去，你需要把这块木板交给我。那么这个下座比丘，因为他是遵从佛的这个戒法，那么一定要恭敬这个上座，所以他就把这个木板呢就交给这个上座比丘，上座比丘游到这个海边去，那么下座比丘呢就没有这个海中了。这就有这么三个故事，说结妄生护戒。那么以上这三种呢完全都是就是妄失了自己的生命而要保护戒体。那么下边你看这个莲池的解，莲池律师的解释，那么像这样讲呢，这是我们这个这个圣门和这个法浪呀是为己为重。文理即本理，这个文前的那个我们地址之间一定是不犯的内德文文也。那么这个文呢，就是在这个是非立上的文，是宁死不犯，是吧？这个不耻于生命，那么宁可以舍自己的生命而且不犯这个如来这个戒恨，这就说明这个戒恨那超过我们这个生命的故涅槃罗，故涅槃罗刹其福乐乃至晨曦菩萨不以辟化小镇。那么这就是说，在这个涅槃经中有这个一个比喻譬如这个菩萨呢要从此岸渡过彼岸去，那么到这个大海的中心呢有一个罗刹鬼要向这个菩萨祈求这个佛浪，那么这个佛浪比什么呢？就譬如我们的戒法。这个大海就譬如什么呢？就譬如这个生死因此呢，那么罗刹鬼向菩萨祈求这个佛浪呢，那么这个菩萨就想，说这个佛浪不能给他，如果给他的话，那我就这个生死大海就没有办法渡过去了，就不依他。那么这个罗刹就让他起这个一半，是一半也不宜，说一掌，一掌也不行，那么一个整节这么大，说一个整节这么大也不可以。为什么呢？一个整节那么把这个布施里啊，那么这个气也就透了这也就不能够渡海，渡过海去了。这个佛那里就等于我们现在那个救生曲，就那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菩萨不疑，这譬如什么呢？就譬如我们这个轻重等起不但是我们保护我们的重戒，这个邪小轻微的这个突击轮坠一样要把它保护，那么而不犯，那么这样子才可以度过我们这个生死大海。那么看下面这个子曰云：夫戒体者，礼部之属要，吃饭之基本，凡流之原始，法恨之邪道。但主教成人道理是野水，是以九代传教，解除淫邪，谁敢成遗徒而微微直解，得于游堂多主事，穷有尽心，反复结骨，别车扶尾，投盼种子整者义理，顶四三种成所谓会一化之教也，发群民之会语者也。那么下边呢，这都是那个灵智律师说发挥的这种意义。夫皆体者，那么这就是法语师呢，这是我们呢前边所说到那个三种子的戒体就那五个戒体这个五个戒体呢，它是这个一部礼藏，它是种属的要义。如果没有这个戒体的话，那么礼藏又解释什么呢？这个一部礼藏所解释的呢，都是解释我们的戒体。就来它解释在那个 这个开斋吃饭方面去，也是为了我们的戒体。所以戒体呢，是一步离到这个种属的要义。吃饭是基本，那么我们没有得到戒体，此戒也没有功德，犯戒也没有罪过。因为有了戒体，此戒才有功德，犯戒才有深大的罪过。这就吃饭是基本，烦恼之也是，就是烦生死乐之开始啊，烦生死乐之原本。那么这个烦恨之邪道，这个上边是这个烦生死乐之原始，下边的这个发恨发什么恨呢？就是发这个五上菩提之恨，或者是发这个这个发菩提心行菩萨恨之邪道。那么我们想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话，一样也要学守戒。但主教成瘾道理也是呀，但是呢，在这个主教，那么这个主教之中呢，不单只指这个礼教了啊，至于其他这个经论也都包含在其中了。这个神隐，就是说这个戒体的道理呀、啊，这个神目是隐暗。很少人呀、啊、能够把这个从这个隐没啊这个隐暗之中啊能够把它发挥出来，而且这个五个戒体的道理呢是野水，这个野是神的意思，水呢就是广的意思，是野的意思啊，一个是神，一个是广啊，就是神广的意思，其实野水两个是神广的意思。那么表示这个五个戒体这个道理呢，你没有这个深深的智慧呀、啊，高尚的理论呢，很难能够把它发掘出来。这是道理是这个野水，是以九道传教，解除隐喜，非该从意图而为文直觉。这个九道就是指那个，因为这个佛法经中国有这个汉朝啊，这个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这个就是九代。那么在这个有汉朝这个佛法经中国以来啊，这个九代之中，这个传教就传，那么就传播这个佛法的教理啊。而且呢，这个总结呢，这个总结也就是说，这个代代每一代每一代之中啊，都有这个影邪呢来弘扬这个佛法。谁该成依图，虽然呢他们是或者这个依图是改变弘扬的啊，弘经的经，弘论的论，弘利的利啊，或者改成依图，或者这个依图呢就指这个礼部来讲也可以，那么这个五部利呢是改也说谎。而文言直接，但是呢从来也没有听到像这个道学理事啊，他把这个三教的这个就是这个十法假名圆教中三种这个这个戒体的这个种子而判决到啊这样的清楚分明，就微文直觉，没有把这个三种的种子判决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我们聊聊才能知道啊。道理有唐多少就是，那么乃至啊一直到这个唐朝的时候啊，多就是唯有我主就指这个道学历史啊，穷有尽性，穷有了就穷这个三种戒体啊，它这个有为之理，尽性也尽入于这个大乘九定的神性之理啊。穷有就是前边说的那个啊戒体这个道理啊，是个神水啊，能够把这个三种戒体这个有因之理啊能够把它发掘出来，尽性也尽于这个大乘的品性之力，反复结果是别车复位。这个反复呢，就是说，那么道学理事啊，他一生以来啊，都是在这个戒律方面去研究啊，就是反反复复的啊，是观看前人古德的这种著述啊，别车复位，把这个虚佛伪假的这些个呢，把它这个别出去，就不要 跑盘种子，那么在这个维系的这个跑那个跑开的判定，这个假名实法三种的这个种子，就是说明它的界体。正在义理，而且在这个大小二乘之中啊，还不可以互相有所违背。你不能把这个小乘种子这界体的名称啊提到大乘里边来。所以这个要详详细细的，为了整个这个大乘应该怎么讲，小乘方面应该怎么讲，使他这个义理而不混乱。顶是三种，那么站在这如等三足啊，是显示了这个三种的界体。成所谓会以化之也是，也会就是会同了释迦牟尼佛一代教化，他这个教法的根源啊，而且呢也发动了一切群迷之慧眼。这个慧眼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呀明白了这个三种究竟的界体。除多种转五转二体五转体二句事实可指二乘那么这一段呢乃至到这个故的名也这一段啊，这一段呢都是这个领记律师呀是发挥这个三种这个界体的道理啊。那么在这个多种就指这个啥不多种来讲呢，那么他说这个转界体和这个无转界体这两种的界体呢，既都是说法，既都是实法可指，那么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可以知道了啊。二，那么第二呢叫这个成实论，就是成种，就是假名种。那么他所说的这个转界体呢，是属于这个三心二法呢为这个转界体，那么这也可以啊知道啊。这五转，那么他谈到这个五转界体呢，以这个非是非心而为这个五转界体呢，然非是非心啊只是十法之际呢，只是啊在这个三句十法之中啊第三句的这个就是那个非心非识三法这么一个具体名称。实实在在呢不是这个界体的体状，不是这个界体的体状。水令，那么水令力，那么就因此呀，那么使令这个历代啊来研究这个南山三大部，就是研究这个野树中的三种的，那么很多这个历史来解释这个非心非识这个界体呢，是大说不一啊。那么或者是万宁之历史上妄说不一呢，那么就算后来他们是解释的不对啊。仅以述文，那么这个仅指呢就指这个领之历史，它是根据这个道学理事这个野述的文，基本考题这是密探三种。那么他所说的这个非心非识的这个五转界体的假名啊，我们来考察这个非心非识五转界体这个名称啊，那就是直接来讲就是道学理事他笔名所谈的这个月教中所称的那个三种，实实在在就是那个三种子。但是在这个小乘教之中呢，他不方便直接就把它说出来，这就是单以小种未解经世，所以这个小乘中不可以直接这么讲出来，因为这个三法种子呢它是属于在这个第八识，那么第八识的小乘不谈啊，而且是超过一个小乘教。 这个未解经事不便于把它讲出来，故外人们所以代谢的是特别的呀，给出这么一个非心非识的一个名称来，这个非心非识呀啊。故书人，那么这野书上这个道学律师讲了，考其言体本有心生，还心本性是有能有用，乃至也不知何谋巧合非律。 那么这一段文我们过去讲过就不再讲啊，巧合非律。那么详细之问，那么这就连接着我们要详详细细的啊，那么是短相这一种文中它所含这个义理呢啊，那么是未及也。那么他没有谈到这个善种子，而要循行有用，就前面那个，而且这个。 这个阶梯也是由形生起，那么还循行有它的功能作用，这就是避免啊，它这个散发种子的意义了，这是闪然可见，这可以说很明显的看到呀、啊，它那个非心非识就是避免说它这个三种子，这个闪然可见，因此此句啊，口出非心非识的阶梯，只是不方便讲出来就是了啊。 三，圆教中为永会前中，弟子十一，前中两体即善种子。那么这一段就说明这个第三这个圆教中，说是这个道学理事啊，他在这个世分力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圆教中呢？ 他所建立这个圆教中的目的啊，就是要永会。